我们享受主的同在，何等的喜乐！主也享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让我们在聚会中实在能够和主耶稣基督能够连结，能够一同有交通啊！我在这里，还是要继续上一次前一次我们所讲的。本来我在这里来的时候里边有一点犹疑，到底是讲一次呢，还是讲两次，还是继续下去。那上一次在讲的时候肯定的就要继续下去了，所以我们就继续的看这个动美的预言。那我们就要多读一点圣经啊。我们从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我们读到第九章的十五节啊，读到第九章的十五节。我们虽然是读这么多的圣经，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一一来解释啊，我们来一同来读第八章的第六节开始，读到第九章的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如今耶稣所得的旨意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约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拿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得，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叫到自己的乡邻，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数次界的证物，因为有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陈设品，第二门又有一重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划过杖的银筷。这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形照着，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这些物件既如此一体，众祭司就常进头一重帐幕，至于第二重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度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自己或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词证明，头一层帐幕隆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一层帐幕现今的一个表样， 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是连啊饮食和诸般心礼的规矩都不能过。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没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账目，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束缚在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来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也山羊和并无留的灰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次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前约只是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做所应许的产业。我们读了这么多，我想第九章的前半章不是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重点。如果我们要交通第九章这个前半章的话，那可能要开个特别聚会啊。所以呢我今天和大家读了我就想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这里所面对的那个旧约的光景，我们可能只提其中的一两点。第四五节为什么要读到第四五节呢？因为四五节我觉得很重要的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的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做所应许永远的产业。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永远的产业，神给我们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神给我们的福分是永远的福分。我们怎么得着呢？那个根基乃是在基督的救赎上面如果没有这个救赎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神这个全备的救恩，我们也没有办法来享受这个永远的产业。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希伯来书的八章的六节给我们看见有三个共美。那我们今天是在这里交通共美的约，立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谁与人来立约，那是更了不起的一件事。我们的神啊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但他竟然降卑他的自己和我们人来立约。我们知道什么是约，约只讲公义，只讲律法，他不讲恩典，他不讲慈爱。立了约就要守约的，如果你没有履行这个约的条件，你就没有办法得着这个立约是要给我们的那个的福分。我曾经提到诗篇的八十九篇第四节说，我们的神他是以公义或公平做他宝座的根基，如果是失约的话，那他就不公义了。 所以立了约就必须守约。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绝对不能是毁约的。他的话啊，一出来一句一话都不能改变的，是绝对要得到成全。虽然立约不是恩典，立约这个约是讲公义，是讲律法，他不讲慈爱，不讲恩典，但是立约是来兼顾神所应许的。神应许给我们的那是恩典，神应许给我们的那是永远的产业，神应许给我们的是永远的家乡，是荣耀的，是无亲近的福分，这是神的应许。所以神与我们立约，就要来履行他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上一次讲过亚伯拉罕，当神应许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时候，他还有疑惑，他说我怎么能知道你一定要把迦南地赐给我为业呢？神说我与你立约，立了约就不改变了，立了约就是来兼顾他所给我们的应许，就来确定他所要赐给我们那个恩典的丰富。所以我们如果真实的认识什么是约的话，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坚定，就能够除掉我们所有的疑惑。所以神与我们立约实在是一件何等大的恩典。虽然约不是讲恩典，但是我们知道神与我们立约的内容的话，我们就看见立约是神给我们最高的恩典。共美的约，这个共美啊是有比较的，最少还有两个月才能够有比较啊，后边的月比前面的月更美。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了，神在旧约众人立了多次的月，我们看过神与挪亚立约，我们也看过神同亚伯拉罕立的约，我们也看过神同大卫立的约，这是神同个人所立的约。但今天这里所说的那个共美的约，很清楚的，他一开头就向我们说明，他不像当日啊领着他们的祖宗的手离开了埃及一样。所以这个约呢，是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了旷野西奈山的时候同他们立的约，这是一个很大的约，是与他们团体所立的，是与以色列全民所立的约。这里所说这个共美的约，就是和这个约来相对的。我想呢，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说神的西南山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保罗就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特别第九章头一段啊，那里说了这些啊，如果我一一的诉说的话，我没有办法啊，所以我就不能够一一的来诉说。但是他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点出来有两件事，是在西奈山与他的百姓立约，一个是神要 与以色列人同在，他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他怎么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呢？他就给他造一个会幕。这里讲到那个会幕啊，一共有三层的，这里讲到两层啊。会幕是三层的，外院是啊，百姓来献祭给神的地方，是要来求问神、献上祭啊，来亲近神的地方。那么再一层是就是圣所，那是祭司在那里敬拜神的地方，也是祭司代表以色列人的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求问神，也是代表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但他还有个至圣所，那就是神居住的一个所在。那个至圣所连祭司都不能进去的。这里告诉我们，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还要带着血才能够进去的，如果没有血，人不能够来亲近神。神是居住在至圣所的里面，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那里有包金的约柜，这个约柜就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约柜也就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一个记号，一个实际。人只要来亲近神，在这个约柜的上面有基路伯来遮盖，那叫做施恩座啊，也可以叫做是遮盖我们罪恶的。只有我们的罪恶被遮盖了，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的施恩啊。这是约柜啊，在至圣所里面，神在那里与我们同在的一种的情形。这个同在是在人的外面，不是在人的里面。今天呢，神与我们同在和这个就不同了，因为神不是在外面与我们同在，是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这是共美的语言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这里所说的他与我们立下的新约这个的内容。而神与我们立新约这个内容是什么呢？第一点告诉我们是律法。在西奈山那里不只是启示啊，会幕，神与我们同在，神也在这里颁布了他的律法，就是十条的诫命啊，将这十条的诫命写在石板上面，两块石板。那么这个石板放在什么地方呢？是放在至圣所约柜的里面。你看见这个律法和约柜是一体的，律法是在约柜的里边，永远在约柜的里边，律法是在基督的里面。在以色列人西奈山那里说立的律法是自己的，是在我们身外的，因为哎，我们还没有得到基督，但是现所以律法啊是在他们身外，需要人来教导他们的。但是今天这里告诉我们，众美的地约是要神要把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我们生活行动啊一切的中心啊。那换句话说，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就是它在我们的里面，从里面来支配我们，从里面来教导我们。这个律法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字句的，乃是生命的，不是知识上的，乃是在心灵中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要遵守律法，讲旧约，因为律法在我们的外面。我们要来遵守律法的时候，就要凭着我们自己来遵守。结果我们看见所有在旧约里边的人，他们都是失败者，他们没有办法来成全这个律法的。但是感谢神，今天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律法就能够叫做了成全。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律法是什么呢？罗马书说，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既然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基督刻在我们的心上，他与我们联合为一了。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吗？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是父神，是子神，是灵神。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成了圣灵的殿，成了神的居所，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能够成就神的旨意，他能够成就神说要我们有的那种的生活。我不晓得上次我有没有讲过，律法是神的彰显，那十条诫命啊，那是神要我们该有的生活。谁能够有那样的生活呢？我们看见只有基督来成全了这一个，只有蒙恩得救的人才能够达到这一个，只有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才能够成全这个律法。我不晓得放浅一点啊，那有的可能是新蒙恩的，你们知道什么是十条诫命，什么是律法啊？我们知道这十条诫啊，头四条是对神的，后六条是对人的啊。那如果记得的人，我们看看好不好？神是独一的神，那我们不能有另外的神，是不是？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不可以拜偶像啊，不可以拜其他的像，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条，要守安息日，这是对神一方面的。对人一方面的有六条，首要的第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第二条，不可以杀人。第三条，不可以奸人。第四条，不可以偷盗，是不是？ 这五条不可以做假见证来害人。第六条，不可以贪图人的房屋，贪图人的牛羊，贪图人的妻子，贪图其他好多东西，是不是？一共是十条，六条是对人的，五条是对神的。那么这十条诫命的总归是什么呢？我们记得主耶稣来的时候啊，有人问他一个问题，律法师来问他，律法中啊哪一条是最大的？神怎么告诉他呢？神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其次也要想仿的，就是要爱人如己。你看见律法的啊，那个基本的内容，那是爱。好像我们读的时候是规条，但是其实他那个出发点，那是神的爱。他说你要爱神，你要爱人。人没有这个爱，所以人没有办法成全律法，所以人在律法的面前都是失败的。我们读圣经，我们是在看见啊，当时在犹太人中间有许多的人是也是很敬虔的，特别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律法师，那些文士，他们是在追求要讨神的喜欢。怎么讨神的喜欢呢？他们遵守律法但是主耶稣，他们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夸耀他们遵守了律法，是不是？我们知道在圣殿里边，一个啊法利赛人，一个税吏在那祷告的时候，那个税吏垂着心说，主啊，神啊，你可怜我这个罪人。当然那个法利赛人在那里昂起头来讲，神啊，我守律法，我有禁食，我有奉献十分之一，好像在夸口一样。圣殿也说这个法利赛人啊，哎，喜欢啊在十字路口祷告，喜欢啊有长的祷告，这就是表示我不错了，我已经守了律法了。但是他们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反而斥责他们。这个斥责他们是主耶稣基督的爱，这是主耶稣基督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知道自己的本性，使他们也能够悔改蒙恩。主怎么斥责他们呢？他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他用一个比方来讲，他说你们像是修持的坟墓啊，哎呀，我们建的坟墓外表很好看，是不是？他说你们像修持的坟墓，外面很漂亮的，但是里面的满了臭气，从你们里面发出来的都是臭气，就是说里外不一致的，所以叫做假冒为善的人。有人说主耶稣这样说发脾气来闹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主耶稣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有易怒，他只有爱，就是他发易怒的时候还是充满了爱，他爱他们，盼望能够给他们有光照，让他们悔改。有人说啊，主耶稣啊洁净圣殿，哎呀，拿着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圣殿去，那一些买卖牛羊的兑换银钱的都被他赶走了。我们的主没有赶他们呐、啊，主耶稣是赶了牛羊出去啊，牛羊是他们命根啊， 是他们的另一个那个根源啊，他的牛羊被赶走了，他当然这些买卖牛羊的根就跑走了。那个兑换银钱的主耶稣没有赶他们走啊，这是把他们兑换银钱的骡子推倒了，他们不能再兑换银钱了，他们只有离开，他们不是在圣殿里边敬拜神，他们是为着自己，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觉得我们这样在侍奉神，我们是为着主，为着这个百姓的方便啊，我们在这里服侍他们啊，美其名叫做侍奉神，但是实际的光景却不是这样。主耶稣就把他们实际的光景点出来了。有人说这是神的怒气，弟兄姊妹，神不发怒，神对人没有怒气，神对人只有爱，他责备他们，他洁净圣殿，乃是叫他们看见什么是该有的光景，叫他们认识他们的本相，让他们能够悔改，能够达到神所要给他们的祝福，能够让神的恩典实现在他们身上。我们知道保罗弟兄，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是标准的法利赛人，他是遵守律法的，严格的遵守律法。我们记得在腓立比书，他能够来夸耀说，就做律法的意义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他是在过去是夸耀自己是守律法的人，但是有一天他竟然承认，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是神的恩所成的。你看见成了两个人，过去的夸耀的，我照着律法讲我无可指责，但现在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今天是一个罪魁，蒙了神的恩典。是不是他太夸大呢？没有，他向我们做见证。他在罗马书第七章，他告诉我们他在律法的底下是个什么光景，他外面做的是一套，他心里边又是一套。他说我心里边想做的我不能做，做不出来，我心里面不想做的我反而去做啊。他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他在那里一个呼喊，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彼此的身体呢？谁能够救我脱离这种的苦境呢？感谢他末了有一个结论，他感谢神，借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就脱离了，我就脱离了。在基督里边，律法在我们的心里边，这是一个共美的约。旧约颁布了律法，人没有办法遵守，遵守不来，只能够在外面行为上有一定的改良，但是在人的心里边依然固我。我们记得在圣经的马太福音一开头啊，马太五六七章那里就通常提到了一点，他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或法利赛人的义，不能进天国。文士或法利赛的人义是行为的义，怎么能够胜过他们的义呢？乃是在生命中因信而得的义。我们因信基督而有的义，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他从我们的心里面活出他的自己来。所以马太第五章那里说，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来成全律法。 他怎么来成全？乃是来做我们的生命，乃是来做我们的救主，他来成全了这个的律法。我想我这样提一提啊，我们应该能够会清楚一点啊、哦、我因为下边还要继续下去啊。那第二点啊，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那里说到的这个新约的内容，第二点他说不用人教导你们，该认识主，因为你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因为律法在我们的心里边很自然的叫我们能够认识神，因着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自然的能够来亲近神。我们越亲近他，我们就越认识他，不需要人的教导啊。旧约都是凭着人的教导，但在新约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新约里边有一个地方和这里说说的差不多的啊，还是相似的，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不用人教训我们，只有主的恩膏来教训我们，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啊。这里和这里所说的不用人来教导你们啊，那什么来教导我们呢？心里面有律法来教导我们，不是外面的人所告诉我们的教导，是外面的。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恩膏所教导我们，那是里面的。所以圣经里边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就是说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边。恩膏就是圣灵啊，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他就赐下圣灵来做我们的保惠师，在凡事上要来教导我们。那么恩膏我们要顺服的，这个恩膏在我们里面，他来执行神的律法。有的时候你犯罪了啊，这个恩膏在里面会告诉你，你里面不平安，你不应该去做的。我想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光景，都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以前我是喜欢赌钱，我是喜欢玩乐啊，现在我信主了，没有这个兴趣了，我改变了，我一个再去啊，里边就不平安了。那这是什么故事呢？律法在我们的心里边，恩膏在我们的里边，他来教导我们。当这样的时候，你我真的要讨神的喜悦，你若真的要做一个在神的面前诚意的人，在神的面前能够得神喜悦的人，你自然而然就会顺服他。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蒙恩得救了，我们都想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愿意来爱他。什么是爱最高的表示？就是我不为自己活，我为着对方，什么都是讨对方的喜，我要照着对方的喜悦，这是真实的爱。主耶稣爱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主耶稣一生就是在这里舍己的生活，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爱主有多少呢？彼得在 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前实在是一个失败的人，当他主复活以后来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些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你到底是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呢，还是爱我？你到底爱自己呢，还是爱我？彼得怎么讲？彼得他不敢照着主耶稣的要求来回答他。主耶稣的要求开头是神圣的，是站在神的立场，是神的爱的标准下来问他的。他说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个爱是降低了，他不敢照着神的标准来爱他。他说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是人照着人的光景，我自己就是能够有只有这么多的爱，我没有办法达到你爱我们那个爱，我们谁能够用主耶稣爱我们的爱来相比呢？只有这么一点点的爱，神是何等的喜欢。所以彼得就在神的爱中，你看见在使徒行传里边他整个的人改变，他整个的人变了，整个的人不同了啊。我常常想啊，如果是换了我在五旬节的时候啊，我怎么能够有脸面可以站起来传福音呢？我刚刚在五十天之前我有个厉害的失败，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我三次否认了我的主，那么现在要传福音了，这些人都知道的，不只是门十二个门徒知道，我有谁？谢谢，我有啊，谢谢。我不止十二个门徒知道他的失败，当然门徒们都有失败啊，就是那些的人也都知道他的失败，在大祭司院子里面那些反对主耶稣基督的人也知道他的失败，那么他在那个环境里面那么多人，其中许多人没有跟随主的也认识他的失败，他怎么有脸面能够刚强着来站起来来传福音呢？感谢主，他在那个时间里面他里面没有别的，只有主耶稣，他不见于人，只见主耶稣。他忘记了他的自己，他消失了他的自己。他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了，神就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不需要人教导我们你要爱主，不需要人教导我们你要敬拜主，不需要人教导我们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需要。这位爱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心里边，他在这里教导我们要爱主，要爱人，就是在这个爱的里边他消失了他的自己，好像他没有自己了，他不只是不看环境，他不只是不看世界上的人事物，连他的自己他都不看，他只看这位为我死而复活的主，他是何等的爱我。我想保罗的经历也是这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原来基督的爱在我的里面激励了我，这个爱跑到他心里边来了，他的爱激励了我，叫我不为自己活， 乃为那一位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爱里边没有别的要求，在这个爱的里边，主耶稣把他的自己都给了我们。在这个爱里边，主耶稣把所有神的丰富都赐给了我们，因为他为我们成功的救赎，就是给我们铺了一条路，能够来承受神所有的祝福。感谢主。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也是有个要求，我们怎么能够将我们新的律法活出来呢？怎么能够让基督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呢？怎么让基督来成全他的律法呢？是我们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使我们活着能够向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一个要求，让我们相信他，顺服他。所以圣经里边有一个诗歌说，唯有信而顺服，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除了信而顺服，没有第二条的路。怎么能够信而顺服？我们看罗马书啊，保罗讲的头把章把救恩讲到最高峰了，然后呢他就用第九章的十一章讲一点啊，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啊那个关系，到了第十二章应该是解决第八章的，他那里告诉我们，神的救恩都成功了，神的旨意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成就。那么这个旨意怎么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呢？神已经做成了。这个旨意啊，就是要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他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侍奉，这是真的侍奉，这是敬拜，这是真的敬拜，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的侍奉，神喜悦的敬拜都在这里。因为你将身体献上，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没有自己，你只能够活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能够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来成全神的律法，让我们能够爱神，让我们能够爱人如己。那我想还有一点啊，这里告诉我们，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且他宽恕我们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前。这好像在这一段里面是个总结，但是我常常想，这就是我们的开端。他宽恕了我们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前。你看他的宽恕啊，连一点的记录都没有了，不再纪念了。我们有的人犯了罪啊，在政府那拿一个罪案的，虽然没有处罚你，但这个案底还在那里。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样，香港就是这样啊，没有罚你，但是要给你留一个案底，你犯了这一次罪。在这里你看见他不再纪念，他留了个案底做什么？就是纪念，看你下一次还犯不犯。你下一次犯罪的话，就要告诉你，你犯了一次了，两次了，这一次不能宽恕你了，是不是？这里说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了，他赦免我们，将我们的罪啊丢到大海里面去，他赦免我们，将我们的罪啊都完全的丢弃了， 就是在这个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亲近神。你我最没有得到赦免，你没有办法亲近神。旧约里面人不能亲近神，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人同神之间有一个间隔。但是今天我们相信神，因为神他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马太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说，他立约的血，不知他流了他的血来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说我从你立了约，我一定要守约的，你们的罪只要你用这个条件我就赦免了。那个条件是什么？我们要认罪啊。约翰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你们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是不是？洗清你们一切的不义。有的人啊，受尽之前啊，问他你的罪赦免了没有，他说应该赦免了吧，因为我向神认罪了。向神认罪了，他没有把握，到底主赦免了没有啊？啊，感谢神，神的话说，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你认了罪啊，他一定来赦免你的罪。好，这一本的圣经叫做新旧约自然书，这一本的圣经就是神与我们立的约，神跟我们立约了。我们可以支取这个约里面是要给我们一切的丰盛。你只要在这里，神把他的话给了我们，你就可以确信神要成就。当然神给我们的话，我们有需要来仰望主的时候，不是说来翻圣经了、啊、哪里有这个话，这是知识的，这是头脑的，这个不管用的。你如果祷告主，主真的给你话了啊，你相信主就成就了。啊，我在聚会之前啊，就是众弟兄来问我的姊妹，你现在身体如何？他说我很好啊，因为他以前身体不好啊，全身痛啊，痛得厉害啊，睡觉的时候躺下去啊，不是一下子能够躺下去的，躺下去啊要等了半天，还要慢慢的翻过来啊，姿势睡好了才能够安睡的。早上起来起不来啊，起来就是起痛啊，我要帮他的忙，他说你不要帮忙，你越扶我越痛，他起不来再躺下去，再换一个姿势起来，起来就要几分钟的。这是三年之前他就是这样一个光景啊，你们不知道啊，他这个全身是痛的，但是他很刚强，他靠着主的恩典，我还一定要出去。香港啊，我们的聚会他都参加的，早上有祷告聚会他一定会去啊，还有姊妹的聚会他一定参加的。但是现在他很好了，怎么那么好起来的？神托他立约了，神立约给了他，那神怎么托他立约的？他那天参加姊妹啊，礼拜三下午参加姊妹聚会，他告诉我是2007年9月几号啊？十七号是吧？啊，
十七
号啊，十九号，他这个日期都记得很清楚了。他们读马太福音的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是我们很熟的嘛。啊，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啊，最末了的话，许多的病人到主的面前来摸主的衣裳坠子，病就得了医治了。他散了会啊，那一次啊回去啊，他说一定有一句话，就是末了的一节啊，摸主的衣裳坠子病就好了，摸主的衣裳坠子病就好了。他里面他就一啊想啊，我怎么摸主的衣裳坠子呢？那个时候啊，主耶稣你在我们的身外啊，现在你在我们的里面了，与我们同在了，啊啊，与我们同在，那我就是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了，我怎么在摸你的衣裳坠子呢？他不懂得主的话给他了，是要在抓住神的话来相信主的话，一定得了医治了。 他不重的。那结果呢啊，就再给他一句话，还是过他妈他不一定啊，那就是说十四章说的就五饼二鱼的故事啊。主耶稣说你拿过来给我嘛，门徒说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怎么能够啊叫这么五千人吃饱呢？他就说你拿过来给我啊，这个拿过来给我这句话又跑进来了，拿过来给我都是主，我已经奉献给你了，好，我拿过来给你，我把我全人奉献在你的手中。他是这样奉献给主，你负我的责任，感谢主。他那天晚上睡觉啊，他要不啊不在意，躺下去啊好像不痛了就睡觉了，第二天早晨啊又起来不痛了。他告诉我，哎呀奇怪，我昨天晚上睡觉今天早上起来都不痛了。我说感谢主，主医治你了吗？他说是，主给我画抹一点主的衣裳罪子就得了医治了啊，你交给主我就得了医治了。说从那天开始他这个酸痛啊全身的酸痛没有了。所以他在走路虽然年龄老了还会腰疼腿痛的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那个那种的痛法没有了，感谢主。所以他说我现在身体很好啊，我替他做见证，可能我做的还不够完全，不过啊，我想的也没有时间让他来做见证啊，我就替他简单的来做一个见证。哎呀，我自己的见证呢，我想没有时间怎么讲了，我讲一件啊，这个时间啊用几分钟，差不多也是2007年，有一个小弟兄17岁的中学生，他踢气球的时候啊脚受伤了痛啊，然后就进了医院啊，医生给他检查呢，他是有细菌在那里，要杀这个菌，所以啊用一种药给他杀，再去化验这个菌还在的，再用种另外一种药来给他治，这个细菌还在的。啊，等了一个月，医生还没有办法把这个菌来杀死，反而这个细菌啊跑到他的膝盖上来了。那个医生在那里啊就告诉他家人，如果他再不好的话，我们要把这个腿给他解掉了。哎，他在里边医院已经有一个月了，弟兄姊妹都要去看他了。那我呢啊也想去看他，但是我每一次去看他很特别的，不像我去看望哎呀那些老人家那些其他的弟兄姊妹啊，啊去就去了，我要去看他里面有一句总有一句话，你去做什么，你去做什么，哎我是要做什么，去看他嘛，安慰他嘛，有没有用啊？弟兄姊妹一个月都去看他了，他这病越来越厉害，那我就不去。他们很奇怪的，因为有人又病了，我就常常是很快就去看望的，但这个小弟兄呢我很熟的，但是我不去，因为里边有这个问题，你去做什么嘛？那我想呢大概是好多弟兄姊妹都去了，不需要我去了，这是我的心思啊。但是啊到了一个月以后啊，他的妈妈，他是我这个祖母住在香港，他的妈妈在欧洲的挪威。他妈妈打了个电话给他的祖母，叫他来找我去为他祷告。哎呀，这个电话一来了，我说主啊，我不去不行了。啊，你说我去做什么呢？我到底去做什么？如果要叫我去为他祷告，能够叫他再医治，你要负责的，不是我负责。所以啊我不能不去了，那一天去的时候我还一直祷告主啊，感谢主，主给我一句话，大家很熟悉的，我们都很熟悉的，103篇的3节，他除去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疾病，还给我这一节圣经啊，我非常的欢喜。我说主啊感谢你，我知道我去要做什么，就是把这些圣经也送给他，说我去了，让他先谈一下这个病情啊。然后我说主啊，就叫我送一些圣经给你。那我就翻开，我说你懂？他读了。我说你懂不懂啊？他说我懂。我说你再读，他 他再读一次，我说你真的懂了吗？他就好像知道我再问他，他里边啊就没有那么刚强的回答我了啊。那我再问他，我说主这里怎么说的，我说你读一遍给我听，他就读了，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疾病。我说这是主给你的，你如果有罪快快的认罪，让主来赦免你的病就好了。因为这是神用我们立的约啊，这是约书啊。不知道的时候你翻开圣经啊，知道一句话，那是头脑没有用的，乃是主耶稣在你真的寻求主仰望主的时候，主再一次把他的话锁在我们的里边。这个话是活的，是现在的，这是主又从我们立约了。我说主今天是对你讲的话，我说这个话就是要我转达给你的，那你就要实行这个圣经里面所锁的，就是前一半你要认罪，主耶稣就必定医治你的罪。他没有受尽，虽然他跟着跑跑友来聚会啊，他实在没有祷，没有什么祷告的。所以呢，那一天我就和他一同祷告。我说不止在这里祷告，你要好好的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主。你说我医生都没有办法，这个细菌不知道哪儿来的，哎，本来在脚上啊，一脚就好了，但是这个细菌还跑到膝盖上来啊，医生没有办法，好像查不了这个菌，要把这个腿截掉了。我说非常严重的，你要相信主给你话了，主就要医治你。感谢主，他真的得了医治啊，出来了以后，他妈妈把他带到欧洲，现在在英国读书。去年他回来看他的祖母，我们在一起吃饭啊，他的妈妈也很欢喜，那这个小弟兄也很欢喜啊，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被约束，神给我们立约了。今天呢，我们知道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律法在我们的里边，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边，他有能力使我们活出啊神的喜悦来，而且他也能够照着他的约束来履行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只要凭着这个约来寻求神，凭着这个约来向神祷告，你的信心就刚强的，神就不能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算到了什么？你竟然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成就了这莫大的救恩。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罪恶中的罪魁，今天你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主，我们谢谢你，你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你能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主，但愿我们在你的面前懂得来顺服你，懂得让你的恩膏来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做一个顺服的人。主啊，让你的律法，让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成全。主耶稣啊，我们在这里把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都是你的人。主，我们愿意在这里也把我们再奉献给你，你如何的爱我们，你也让我们懂得如何的来爱你。主啊，让我们真是知道那最大的律法，律法的总归就是要爱神，就是要爱人。但愿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让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动力，做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说要我们活出的爱，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说要我们活出的旨意来。我们感谢主，感谢主， 今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立了约，你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主，但愿当我们来每一次来寻求你的时候，你常常将你的约放在我们，锁在我们的心中，不用人来教导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做一个信而顺服你的人，都能够在地上做你全备救恩的见证，把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